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从今天开始一连24次，我们这里有一门课程，这门课程呢名字叫做教会关怀事工。它本身的目的呢是希望使教会在关怀的事工上面成为一个网路，就是说有一个网状的结构，能把许多弟兄姊妹们都带到侍奉里面来。所以它不仅仅是讲到怎么样训练同工，更讲到训练整个的教会，使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关怀的工作。就是呢，教会除了牧者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也都在同时做关怀的工作，所以可以说呢，是整个教会发动来做关怀的工作。这呢，变成一种事工，这是我们这个名字的意义。当然，你可以讲得很详细，名字就很长。我们这里呢，短一点话就是关怀事工，特别标明呢，不是为着牧师，因为牧师做关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单单的由牧师来做关怀工作呢，整个教会的压力加在他的身上，整个人呢就受不了，恐怕连讲道都不能好好准备。所以呢，从名字我们就讲到整个内容跟目的，我们并不是一定要说是怎么样才能做好关怀工作。所以我们讲的课程呢，并非一个样板，而是经验呢跟建议，就是我们自己在做教会牧养工作，在帮助同工们训练同工们来做关怀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对各位来讲呢，可能是一个经验上的帮助。那么这个呢，我们说到听众的对象了。那么听众的对象是谁呢？可能您是牧者，当然您需要听，因为您如果觉得牧养的工作太沉重而担不了的话呢，格外需要知道我们在这课程里面怎么样帮助您去选择合适的同工，来和你一同分担照顾关怀牧养的工作。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已经是同工了，已经分派一些责任了，可能你觉得在关怀牧养的事情上面呢力不从心，你也该来听这门课。因为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你听见了以后呢，至少心理上会放松一点，知道不是我自己呢没有尽责任，也不是我能力不够，而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机会来交通我们的困难。那么这里呢就成为一个管道，更好呢你几位同工一起来听，当然不一定啊，都在一个地方，同时在家里面都来听这门课程。这样这个课程讲完之后呢，可能教会里就有一批同工都有类似的观念了。所以呢，这个课程主要是为了在教会里面已经做关怀的同工来设计的。当然不是要叫你轻看牧师的牧养责任，而是要跟他配搭。所以这门课程也有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把教会里面呢来做成一个团队。因为我们在课程里面呢就会讲到这些事情，是建立一个侍奉牧养的团队。所以在我们课程的内容跟讲解方面，这是我就要提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讲彼此相爱的教导，因为这是讲到牧养的动力。然后接着呢，我们会讲圣经中间牧养的观念。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从旧约到新约，神怎么样把牧养的观念放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怎么样选取牧者，那这个不是一次，可能要讲3次甚至更多。下一个单元呢，我们要讲2次，就是教牧的辅导，也就是说帮助牧师明白他的责任，也让他有能力来做辅导，来帮助整个的教会发展这个关怀的团队的事工。所以底下呢就有可能要花3次的时间讲到怎么样来建立一个关怀的团队事工。那么在团队事工中间呢，一个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就是导师，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讲导师。导师呢可能是牧者，可能是教会里面长职中间的一位， 他的责任是什么呢？是借着他呢，这个整个枢纽人物来建立团队的施工。可能导师呢，从一个人慢慢会发展出几位导师，但是总有一位呢，一开始的时候责任落在他的身上。如果教会里面已经有好几位非常好的导师，那么这个导师呢，可能是做过门徒训练的主持人的，这些人就很合适在关怀的施工上面再来努力。他要有教导的恩赐，他要有组织的恩赐，他要有认识人的这个本事，所以这个导师的责任是很重要的。那么从导师开始呢，就训练陪谈员。所谓陪谈员呢，就是传福音的人。因为我们探访的时候，关怀的时候，很多时候一对一的做个别的辅导的工作，带领他信主。所以这个我们说是陪谈员呢，或者我们说呢收网者，也可能他是一个个人做福音工作的这个恩赐。然后呢，这个陪谈员呢，可能是在传福音的聚会里面最能够显出他的功用来的，因为他当时就可以收网。那么从这里呢，就考虑到如果是在传福音的聚会之后有人信主之后呢，需要跟进这些陪谈员呢，可能是自己，可能是再有其他的队工呢，其他的队友在这个关怀施工里面呢，出去做探访员。这个探访员一定要知道一些整个教会的情形，也需要知道怎么样能够把已经信主或者快要信主的人带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呢，还有一个责任叫做联络员，因为不一定是自己去探访，有一个安排探访的整个过程。这个如果也加在导师身上呢，这个导师辅导呢就太重了责任，所以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做联络员。说到联络员呢，就是讲到组织方面的恩赐了。再有呢，因为有联络员，当然他就有一个联络的网，这就是我们讲整个对公的事情。所以呢，这里讲到导师底下之后呢，有陪谈员、探访员、联络员，那么他的工作呢是建立一个联络的网。这里呢，我们又讲到跟进的工作，所以这里很多的事情发展在其中。如果教会发动起来呢，也可能全教会都在这个网里面了，所以呢，这个跟进也等于是对于整个信徒生命的跟进。那么最好呢，这个网状的组织之后呢，就看见一堆一堆人，几个人聚在一起，就是细胞小组了。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发展的路，仅是有几个人能够做关怀的工作，却不能够存留，这是很可惜的。所以需要有呢不断的跟进，借着细胞小组变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组织，也可能这个细胞小组呢发展成团契。所以你看呢，我们这个课程呢是由理论到实行一步一步来的，这也是我们盼望讲解的方式一个重点。一面讲理论呢，一面讲实际。在这个四点之外呢，我就要请大家做一点反应的预备工作。就是您今天来听这个课，今天是第一次，我们虽然是仅仅介绍整个的课程的大体的内容，我们会花24次的时间呢一步一步的讲解，但是我希望您在听课的过程中间要做一个思考的工作，还不是先记笔记，而是思考的工作。那么思考哪一些呢？我就建议这三件事情你要思考的。第一，你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来推动这个关怀的事工。如果你是教会的牧者，当然呢，你会考虑你的责任，所以呢，你在思考的时候呢，就可能想到有什么人能够跟你配搭的了。如果你今天听的第一课，觉得哎，这个课程正是我教会所需要的，那么也许呢，你应该在明天继续听课以前呢，赶快今天晚上找几位你心目中认为有可能跟你配搭的同工呢，一起来听这门课程。如果他今天没有听这个课程的时候呢，你要把一些今天所听见的这个内容啊跟他讲解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也许你已经记下笔记。那我再重复一下，我们要讲什么内容呢？讲到彼此相爱的教导，讲到圣经中的牧养观念，讲到如何辅导教牧，教牧如何来做辅导，然后呢发展对工，这个发展对工里面呢有陪谈员，有导师，有探访员，有联络员，然后呢发展一个联络的网，再有呢就是对于初信者的跟进的工作，尤其是在参加福音大会的时候、布道会的时候，这个呢其实也是门徒训练的开始。整个信徒生命的跟进从一个人开始，导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导师呢跟整个的探访导师又不同了，因为导师的制度呢是监督整个的工作，但是在跟进事情上面呢，那种生命的教导，每一个人都要去做这样的工作，那么一直发展成细胞小组，把它稳定下来。 所以这些课程的内容呢，你要今天就开始跟你心目中能够想象得到该来一起推动教会关怀事工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呢，先有一点交通，聚在一处听，可以彼此切磋，尤其是讲完之后呢，立刻就讨论，那么讨论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实行的意见发出来，那么这个实际的建议呢，大家再想办法。如果呢，你教会已经有一些关怀的工作了，不是完全从生的、从冷的、从无踪无影开始来推动，或者呢，你现在已经觉得说你是牧者，在个人的工作上面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和本分，再不能动了，那么现在呢，你就要考虑怎么样改进这个团队的关怀事工。所以呢，你一方面考虑，如果教会还没有开动的话，要推动；如果已经推动的话，你要考虑改进。或者你不是牧者，但是是受托已经在负责这个教会的关怀工作的这些事工的同工们，你要想，如果责任在你身上，你怎么样改进团队的事工？所以不仅是今天，在以后二十几次的讲解中间呢，每一天的信息你都会想到，我在这个点上能不能改进现有本教会的事工，或者能够栽培，或者能够再重新找到人，或者已经在侍奉的人，把他提升一下他侍奉的能力跟观念。那么这个呢，是你在听课的时候就要改进的事情，你必须呢考虑是不是也许呢在今天制度上面还不完全，你要改进制度，或者你要呢加强训练。如果呢你是在这样的心态里面呢，你也会考虑是不是可以选择或者说加进来一些新的同工。有些人呢你觉得哎呀他应当来听这样课，那么你先别急，你就考虑呢这些人之后呢，如果他能来听固然最好，如果他不能来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电台什么时候会再重播这门课，那怎么办呢？你不要着急，因为我相信我们这门课呢是把你已经训练好了，你也许自己要考虑到怎么样去训练同工，做这个选择或者个别的考虑到每一个人的恩赐，让他们加入侍奉。所以在这个考虑中间呢，我就说你思考的方式呢，第一个要考虑怎么样推动教会的事工，或者呢改进已经有的关怀事工，然后呢第三个点就是你要选择同工，这个同工呢是一个一个的选的，不是大批的选的，最好是你自己来选，当然有人志愿更好，没有人志愿的时候呢，你要去跟他交通，告诉他说这个教会的关怀工作是如何的重要，而你必须把这个事情交通清楚以后，他里面有了负担，这才是你忠心的同工，要不然的话呢，你勉强抓来，他过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这是很可惜的。那么在你思考的过程中间呢，你把它记下来，做一个笔记。我说这个做笔记啊，不是记我们这个讲课的大纲而已，讲课的大纲呢，你应该写信到本电台来，我们呢就会把整个的教会关怀事工这门课程的所有的笔记寄给你，希望你不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考虑说我们做笔记做的是不是完全，而专心的听课。但是呢，你要做另外一份笔记，就是你思考过程之后，你要想到这个人是不是可以成为你的同工，这个人能够做哪些工作，这个人需要做哪些训练。换句话说，你听课的时候就有教会全体那些有侍奉能力的人，已经有这个侍奉可能的人在你的脑海里面，你一面听呢就想到他们。我平常呢讲到的时候呢，就说我们主日信息啊，听到的时候最好不要替别人听，意思就是说这个信息应当是给我的，但是这里呢我要鼓励你替别人听。什么意思呢？就你听的时候可能会忽然想起，哎呀，某某弟兄，我应该跟他交通的，叫他加入这个侍奉的网里面来，这个时候呢你就把他的名字给记下来。或者你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啊，我要改进我们本教会团队的这个关怀事工，忽然有一个好的主意进来了，你赶快把它写下来，因为我们的人的记性啊都是很快会过去的，尤其灵感式的东西一来的时候呢，就需要立刻抓住，要不然你就忘记了。所以你在听课的时候，我倒是鼓励你呢分心啊，不要光是听我讲课，而是想到在这个点上，也许你现在就想到几个弟兄了，那么把他们名字就在你现在手边纸上写下来，不要另外找纸了，就写在你现在笔记上面，把他们名字写下来。那么你想到怎么样推动，怎么样改进，想到什么人选的时候呢，立刻写下来。那么是不是写下来之后呢就立刻去交通呢？不是，你先祷告一下，祷告的时候再考虑我刚刚是不是太冲动了，刚刚想的呢没有周全，固然这个弟兄有这个恩赐或者看起来不错，但是他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多严重，是不是违反他生命的见证，在家里是不是有好的行为。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他因为不明白，或者说需要有人提醒，还是根本他是离太远了，现在暂时用不上。所以这个你经过祷告之后有一点筛选，也把他的问题呢更清楚的一个一个的带到主的面前，你为他祷告，等到祷告以后呢，你才可以去跟他交通。那么这个交通呢也广泛的交通，不要开门见山就说某某弟兄我请你来做同工，因为这个话一说出去呢就收不回来了。所以我不知道你在教会里有什么样的权柄跟地位，教会给你什么样的责任让你能说这句话。那么你如果不能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没有这个权柄，你也许要去找牧师商量。反过来不是由你开始，你要回到牧师那边，或者呢你或者教会的关怀事工的负责人去跟他交通。你说我听了这个课有一点感想，也许你一直在听这个课，某某弟兄你是负责教会关怀的，比如说王弟兄你听了没有，我有几个建议能不能告诉你，然后你把你的人选提出来，或者由你自己或者由他，他说好，李弟兄你去做，你去找人，我非常支持你，或者说这个事情呢还是我来找人，李弟兄谢谢你给我建议，我去找人。所以该谁说什么话，做到什么程度都有考究的。那么你去跟他谈的时候呢，也不要开门见山的就说呢，某弟兄来侍奉吧，不是的，要跟他谈谈，在谈话中间了解他的负担，了解他的性向，了解他的恩赐，了解他时间的运用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是很需要时间的，做关怀工作呢很需要时间的。所以你跟他广泛的仔细的交通之后呢，多听，随机应变，也许呢你觉得今天这次呢交通到这里可以了，比如你不能够直接说邀请他，那你说可不可以为了教会的事工来祷告，看看你里面呢怎么样为了教会弟兄姊妹的益处来祷告，也许主也感动你，那么我们再回来再谈。不要把话说得很满很死，也不要一下将他一军，不能够叫他有空间转身的，这样呢就妨碍了以下的交通。所以呢广泛听取他的意见，那么我们呢随时有机动性的改变，然后呢再跟牧师商量。最要紧呢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要定自己的位置是什么。你说我听了节目，可是呢我听了这个整个课程之后发现我不是那个主要的这个关怀对公，也不是导师，我只能做一名探访员，那么这样也好，你有了自己定位之后呢就好办了。如果你觉得说这个的确是我应当来做整个关怀对公的辅导，或者说我觉得呢我可以在辅导之下做几个导师之一，比如说慢慢发展教会需要算他的人数呢，靠他的大小跟地方远近呢要找五位导师，那么你说在这个五位导师中间呢我愿意来做一个，或者你觉得说我是第一个导师，我要训练其他的导师，那么你也可以定好自己的位之后呢跟整个的教会或者是在组织上面有清楚的界定，你跟牧师商量，跟什么人商量，那么你定好位置之后当然也就知道该跟谁商量了。所以这次我要请你呢，刚才我讲了三件事情，一个是思考，一个是做笔记多祷告，底下呢是交通。所以这里呢我们很多的事情要一步一步的做的。我刚才讲了什么呢，稍微重复一下。第一个我们讲到课程的名称跟为什么选这些名称的原因，它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第二呢是讲到目的之后呢就讲到第三听众的对象是谁来听这个课程。第四呢我们就讲到内容跟讲解的方式，什么样的课程已经读了几遍了，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呢，这个讲解的方式是由理论开始到慢慢实行。那么底下五六七三点呢我是要你做的呢，第一个你要思考，第五点思考，第六点呢你要做笔记，第七点呢你要交通，第八点怎么样呢，就这门课程呢是非常实际的，所以当你听懂了以后明白了这个课程的精神跟过程之后呢，你就会知道我们一定要从训练开始，不是立刻去分派工作，而是呢我自己教会没有这么多人合用的时候呢要为主预备人才。换句话说，我们先要把弟兄姊妹召集来。那么训练的方式有好几种，一种呢就是讲课的方式，像我们这电台里面不得已呢必须用这个方式，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也许在你那里呢有两个选择，除了讲课之外呢还可以用在职训练，就是一面做一面带他回来研究，其实这是辅导的路。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从实际的角度 把人安排出去探望之后呢，你就回来跟他商量。那么这个呢是比较不正规的训练，可是也有它的好处，因为是非常实际的。但是呢，因为不正规，所以可能受训的人呢不觉得那么重要性，他就不太容易特别的找出时间来跟你商量。如果我们定规，好，今天我们教会里面要训练四位导师，那么他们来上课时间是固定的。你说一面做一面再回来教他怎么做导师，他可能觉得哦，这是随便自由的谈话，可能对这事情看重性呢就差了一点。所以各有利弊的。如果你正式的开课讲这个事情，那么弟兄姊妹受训练的一种被训练的感觉。但是呢，你在在职训练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大觉得。可是我自己说呢，两方面配合的时候呢就很好。一方面告诉他正式的训练，一方面有在职训练，让他回来可以把他的听见的方法呢，听见的一些课程呢，再加上他自己思考的过程，也是这样，要思考，要写笔记，做笔记，把人或者方法、新的观念、新的建议、新的方式写下来，或者有什么实际的帮助，然后呢，交通把这个事情传播出去。这种训练呢，是两方面并行的，一个是固定的、专职的、清清楚楚的、特定的训练，另外一种呢，是在职训练，好像一路的跟进。所以这个呢，经常的跟进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训练之外呢，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经常的鼓励，因为人都是需要鼓励的，不是要邀功，可是呢，你看他做的好的时候，要跟他讲的，要指出来。我相信最有效的就是说呢，哪一个人做的对的时候，就立刻告诉他，他就更加受到鼓励，在对的事情上面，他会一再的重复，一再的做，一再觉得有奖赏，这个奖赏可能就是人家口头称赞。他心里面就是说，我是做对了，坐在主的身上，坐在弟兄姊妹身上。主耶稣也是愿意鼓励人的。马太福音里面，主呢就把恩赐、把银子分给人，那他们回来之后呢，主说呢，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个良善忠心两个字呢，说出来，这个做工的人、仆人就大得鼓励、大得安慰了。所以保罗也是会鼓励人的，他常常在书信里面鼓励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做导师或者说发动整个教会团队事工的人呢，不要吝啬我们的鼓励。当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的同工做对的时候呢，一定要称赞他。那么这样子呢，如果他做错了，你才能改正他。你光是指着他讲的不对呢，越讲越灰心。但你如果先每次把他做对的讲出来，他就高兴了。他说呢，我能够百尺竿头啊，再进一步。因此他也比较能够听你讲着他做的不对的地方，他也真正听进去了，因为他有一个意愿说我要做得更好，我的同工我的弟兄欣赏我做的，所以我更是为了能够改进自己呢，我愿意听他的指导。这么一来呢，这个鼓励就也带进了指正的这个机会。你如果没有鼓励，你光是指教呢，可能你会叫弟兄姊妹灰心离心，然后就分心就瓦解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我们讲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呢放在教会里面一步一步的开始，慢慢的开始。那你就看见这个课程实在是非常实际的。如果呢你能够现在就开始思想呢，我想持续下来24课听过以后呢，你大概心里有相当的概念。这个4个礼拜一听呢，你大概知道该怎么样做了。所以这个第8个点我提出来呢，是从训练开始经常鼓励。那么剩下2个点呢，我说第9点呢是一个劝导，就是说警戒、警告也是要谨慎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可以用这个团队关怀的事工啊来作为结党的机会，尤其要防止结党，大家要同心。因为这个关怀事工呢是跟人接触的，很容易他多关怀，慢慢这就变成他的人了。所以你看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有结党情形，有人是跟从保罗的啊，有人跟从亚波罗的，还有人呢跟从什么人的，或者说我什么都不跟从，跟从基督。那么这个呢就不知不觉把一个正常的用处对的事工呢反而变成危害教会了。那么不可结党之外呢，我们负责的人、领导人的人呢不可以控制别人，借着看望的机会呢常常灌输他，叫他跟随自己，或者说控制他的生活、控制他的思想、控制他的言行。不要控制，怎么讲呢？要他甘愿的来负轭，甘心情愿的自己愿意背负十字架，背负耶稣基督十字架，甘心同负一轭。尤其是我们在团队的时候呢，不仅是分出去在各个小组里面，就是我们集中的人呢，我们领导的人特别不要做控制工作。这2点也不大一样。我说结党呢，是比如我今天呢带领李弟兄、张弟兄、何弟兄、周弟兄，我一个人带4个弟兄，那么这个4个弟兄呢出去在做工，他们呢个人做个人自己工作，就变成结党了。 那我说的控制呢，我就要控制李弟兄、张弟兄几个弟兄，因为他在我自己手下。那你说我们都在一个教会里面，我这样控制严格并不是结党，因为大家都在一起。那这个上层的控制严呢，那就会怎么样情形呢？弟兄姊妹同工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呢，就不会是在甘心乐意的来附和，好像说好了，那我们听你老大的吧。那么这么一来呢，把那个自动自发愿意牧养的心态呢就抵消了，那这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自己呢，千万要自己不去控制别人，而且呢，希望我们所带领的人也不要结党，这是两层的顾虑。那么最后一点，第十点也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随时要适应，随时要调整，这是个机动性的，在教会关怀事工上面是一个机动性的处理方法，随时要适应，随时也要再调整，当中很可能包括弟兄姊妹们人事的变动。当然免不了有些人在侍奉中间呢，他慢慢的他的能力或者他的负担他的功用显明出来了，那么他的工作就要多一点。那么有些人呢，他可能做疲倦了，你让他休息一下，所以常常会有人事上的调动。因此呢，你总是需要不断的训练人，所以这是你要想到的一件事情。整个的来讲呢，就是教会在适应协调上面就做得很灵活，不是仅仅做了一个组织安排好了，好，非常机械化的啊，这个区你去看，那个人你去看，什么人这是归你负责的，那么你成一个小组，他成一个小组，都成细胞，一个一个出来了。那么这个呢，并不是关怀事工的本意，因为关怀事工是机动灵活的。有些人来了教会，你说好极了，我们教会的组织很不错，就把它安排在这里吧。那么你看，你用的只是安排，但是这样子呢，就有很多僵化的现象，可能他不喜欢被你这样安排。那么大教会呢，就有这种僵化的现象，是很可惜的。但是关怀事工呢，如果做得好，就变成一种非常自然的做一些协调的工作，做一些应变的工作，让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参与侍奉的人呢，都觉得做得很自然，好像不是费力的事情，好像都出于生命的感觉。其实呢，这是因为有人在里面看得很清楚，怎么样从神的智慧中间呢，找出方法来使这个工作做得自然、灵活、有生命。那这也是我们整个的课程的目的。当我们讲到关怀事工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每一个教会得的益处，而不是仅仅教导大家一个方法，变成一个僵化的组织。每个教会都来那么一套僵化的组织，有什么用处呢？我们的目的还是栽培弟兄姊妹的生命，让他经过这些牧养的过程之后，他能够刚强有能力，他爱主爱神，他也爱弟兄姊妹们，他也进入这个侍奉的流里面，侍奉的团队里面，而变成我们关怀事工的一部分，变成我们同工的一部分。这样子呢，教会增长，同工也就增长，有了同工的增长，就能够照顾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人受到好的照顾，他就能又变成同工，教会就自然的好像身体的机能一样，越来越长进，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能够彼此的交流。生命呢，真的好像一个身体的关系一样，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面互为肢体。好，今天呢，我们第一课就讲到这里为止了。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周同培，在这里要跟大家讲24次教会里面关怀事工。再一次谢谢您收听，我们下回见。